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53集。关晓往前一步，凑到刘佳佳身边：“你看你，费尽心机有什么用？就找了个李玲，像我男朋友萧杰这样的，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你。”刘佳佳恶狠狠地瞪着关晓，恨不能在关晓身上剜出几个透明窟窿。关晓同情地看着刘佳佳，贴心叮嘱道：“从今往后别惹我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”剑拔弩张间，门口传来稀稀拉拉的掌声。苏杭缓缓走进来，环顾众人，神情冷淡：“这还没到年会呢，先排练起话剧了。”刘佳佳一张脸微微抽搐，直直看着苏杭。苏杭也不理会，瞥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知道你一肚子委屈，就想出了这道门去找老罗。”苏杭懒得看刘佳佳：“我劝你想清楚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别说老罗，找到分行这事儿都是各打50大板。”苏杭对着关晓扬了扬脸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去干活？”关晓立刻做举手投降状，跟着苏杭往外走。“
是是是，领导说的对，听领导的。”
走到门口时，关晓回头和刘佳佳告别，言语温柔，似乎有无限感慨：“
您随便闹，我随时奉陪。”
刘佳佳像是再也承受不住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眼泪滚滚而落，硬生生把脸上的粉底腮红冲出一道道沟壑，露出下面的暗黄肤色。观想大获全胜，却没有丝毫喜悦。苏杭把他领进更衣室密谈，笑容悠悠暗暗：“你在李格飞身上栽跟头，何必拿刘佳佳撒气？”苏杭的话一字一字传入耳中，像钢针一样一针一针地扎在关晓心头。关晓缓缓闭上眼睛：“
我早晨去看他了。”
苏杭轻轻弹了弹指甲：“可你最终选择的依然是萧杰，这是关晓的人生，苏杭无权指摘，就像他选择离开沈铎。”关晓胸中郁积的怨气无处发泄，冷冷一笑，眼中有寒光闪过：“像我这种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，怎么可能为了爱放弃钱？”苏杭坐在凳子上看着关晓，突然心头一阵茫然，语气中带着倦意：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当时李格非挽留你，你的选择会不一样吗？”“
如果……”
关晓浅浅一笑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印在他的脸上，光影让他的五官更加明艳，却有着不容亲近的冷漠与疏离。“没有如果。”关晓眯起眼睛，更衣室的空气流通不畅，他的鼻子却隐约闻到树木清香，脑海里全是那天公园的情景，他和李格飞一起借着路灯吃羊肉串。他和李格飞的确不适合当情侣，唯一能让人有点念想的东西都和浪漫没有关系，回想起来全是搞笑。关晓紧咬牙关，无限委屈涌上心头，抬眼看着苏杭：“
说真的，如果他挽留我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选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就这样放弃我然后离开了。”
苏杭慢慢闭上眼睛，把这些天他和沈铎的事情徐徐道来，用平静如常的神色掩饰内心的不知所措。观想这才知道，原来今天巨变的并不止他一人。他走上前去，紧紧抱着苏杭，用彼此的体温安抚对方内心的伤痛。过了许久，苏杭的声音从观想耳畔传来：“
如果沈铎挽留我，我不会走，可是他没有。”
苏杭眼睛里的水雾凝结成泪珠，
挂在浓密而纤长的睫毛上，似坠未坠。他就那样坐在那里，面无表情的同意，然后礼貌地告诉我，希望大家继续做朋友。苏杭默然一笑，看上去是我在选择，实际上我才是被放弃的那一个。这话何尝不是在描述关想？关想脸色一白，也是惨然一笑。你说过，做人最要紧的是姿势好看，咱们输人不能输阵。苏杭苦笑，用力握紧关想的手腕，不仅是警示关想，更像是在警示自己。事已至此，就别回头，别拿自己撒气，也别拿不相干的人撒气。苏杭叹息，李格非回不来，你只能抓住萧杰。关想不由得笑出声来，萧杰那样的人又怎么是靠抓能留得住的？苏杭视线落在远方，语气淡淡，为他方才那番话做出解释。从现在起，你将会有数不尽的对手，你要使用无穷尽的手段才能勉强保住现在你的位置，很快你就没有时间去伤感李格非。关想眼神中带着不露声色的狠意，我一定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周六，关想睡饱后沐浴更衣，溜达回父母家。当初争吵的问题已经解决，自然要缓解一下和父母的关系，尤其是和他妈。关想相信，以他妈那个性格，怒气再这么积攒下去，绝对有可能跑到支行门口拉横幅，控诉他这个不孝女。关想爸开门看见关想，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。
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女。
关想耐着性子隔门喊话。
和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心脏不好，没事不要这么激动，我再不好也是你生的，你至于像看见阶级敌人一样吗？我今天回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有男朋友了。
关想爸的手迅速伸向门把，又迅速撤回。
你骗了你妈还不够，你还想骗我？
关想妈听见动静，从书房出来，和老公统一战线。
你那些鬼话，想说给谁听就说给谁听，不要说给我听。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杀千刀的，竟然找人装男朋友来骗我。你结婚是为了我结的吗？我还不是为你好。你离家出走是吧？你爱走多远走多远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
关想爸急忙扯了扯关想妈的衣袖，压低声音道，
哎，你怎么说这么绝啊？万一他真走了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才回来的。
关想妈一惊，
我不是顺着你的话头往下说的吗？
关想爸摆手，
我那是吓吓他，好让他听话。这死丫头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逼急了他真跑了，又是几个月没消息，你想想这几个月我们怎么过的，整天提心吊胆的。
关想妈想去开门，可面子又挂不住，一时陷入两难局面。关想在和父母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差不多能够体会他妈此刻的心情。
我真有男朋友，骗你们是小狗，不信你们开门让我进去说清楚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们要再不开门我可真走了。
关想爸猛地把门打开，一把将关想拖进门，也顾不上关想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大巴掌一下一下落在关想屁股上。
你个死丫头，上次账还没和你算，还威胁起你爸妈来了。
关想妈在旁边助威，
使劲打，我还不信了，打不服他，打到听话为止。
偌大客厅内，为了躲避他爸的巴掌，关想围着茶几跑圈。
你俩意思一下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还真想清理门户啊。
关想妈见好就收，轻咳一声，召回老公。他大马金刀在沙发上坐下，摆出一副审问架势，让关想立正站好，老实交代这个新男朋友是什么情况。听完萧杰的情况，
关小妈又想动手。
你又骗我，条件这么好的能看上你？
关想险险避开他妈的巴掌。
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？什么叫条件这么好的能看上我？看上我那是因为我优秀。
就你那臭脾气，
我这叫心里美，他就是看上我心里美了。
关想爸向来对灵魂伴侣这种言论嗤之以鼻，结婚就是要过日子，那是必须谈点实际的。
他父母是干什么的？尤其是他妈性格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见过？能不能处得来？
关于萧杰的家庭情况，关想暂时还不打算和父母沟通，以他爸的思想恐怕不太容易能够接受萧杰的出身。
八字还没一撇的事，你问人家父母干什么？赶紧去做饭。
关想妈把丈夫打发去厨房，她要一对一的和女儿谈点认真严肃的问题。关想想不明白，之前李格非他妈喜欢，在之前李林他妈也喜欢，为什么到了萧杰他妈就一脸苦大仇深？萧杰条件可比李格非李林好太多了。
就是因为他条件太好，我才不放心。现在不比我们当年，小姑娘都要脸。你看看报纸电视，现在的小姑娘都太主动，看见条件好的男的，管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有没有老婆，就可劲儿往上贴。李林条件好，但是长得不好；李格非长得好，但是条件不好。这两个人就算有小姑娘贴，你还勉强能拿住。别对着我翻白眼，我知道你想说刘佳佳，你是我生的，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。李林当初肯定还是想选你的，绝对是你把他骂跑了。
我都捉奸在床了，你还指望他浪子回头啊？
这就是我想和你谈的。李林这样的都有小姑娘贴，你这次找的萧杰条件好成这样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个小姑娘往上冲，你这个脾气又不是那种能哄得男人团团转的，你将来怎么办？
妈，你不是第一个和我说这话的人。
关想叹了口气，
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得很清楚了，能怎么办？忍着呗。
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忍着李林呢？李林肯定比这个萧杰好拿捏多了。
关想从果盘里拿了个橘子，剥了皮慢慢吃着。
我要说实话吧，估计你又得骂我，不说实话吧，你们估计也不会放过我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萧杰有钱，很多很多钱，并且这钱我能花得着，李林的钱不够多，而且我也花不着。
你是冲着结婚去的，对不对？
关想妈难得平心静气，得到关想肯定的答案后，他指着厨房，
结婚后你们要一起过几十年，钱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陪伴，不然钱再多有什么用？你生孩子的时候，钱能代替你老公站在产房外面等着你吗？
妈，我没打算在婚姻里找真爱。
关想又想起李格非，如果是李格非应该会在产房外面等吧，不过他不稀罕，他要的是在一天三万的特护病房里生孩子，而不是挤在八人病房里毫无隐私可言的生孩子。
我就是想过有钱人的日子，萧杰能满足我的所有需求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嫁给他，包括接受你前面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至于其他事，我有办法解决的就解决，解决不了就忍着。妈，当初你和我爸逼我相亲，连离异带孩子的都不介意，如今我找着条件好的，你们应该高兴才是。
行行行，我承认之前我和你爸心太急，做的不是特别对，但那是为了我们的面子嘛，归根到底还不是为了你过得好。你也别嫌我烦，你如今长大了我管不了，但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你一定要慎重考虑。
关想当然明白他妈的良苦用心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掐着手里的橘子皮， 掐得满手汁水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嫁人就得过一辈子啊，不适合就离呗。趁他妈爆发前，关想扔下橘子皮走人。
我来就是告诉你们，我找到男朋友了，其他的你们就别操心了，等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会带他回来给你们看。你们放心，凭你们女儿我这性格，一不会被人骗财，二不会被人骗色，三不会被人骗感情，我能把自己照顾好。最近工作多，我还要回去加班，我先走了，有事我给你们发信息打电话。
关想爸听见开门声，举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。
我饭都快做好了，你吃了饭再走啊。
关想挥了挥手。
我从天猫超市给你订了两箱进口红酒，你和妈好好吃饭，别舍不得花钱，我争取早点嫁出去，让你们住大别墅。
关想爸看着电梯门关闭，转回身和老婆发急。
刚才你让我别发火，你和他谈，怎么又把人谈跑了？这都几个月没回来了，饭都没吃就走了，你看看他那脸都瘦一圈了，你心里有没有女儿？
都是你把他惯坏的。
关小妈一腔怒气终于有了发泄的渠道，从老婆嘴里得知女儿的真实想法，关小爸当场就呆住了，说，
这孩子原来不是这样啊，这几年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怎么心里就只有钱啊？我们没这么教过他啊。
这性格也不知道到底像谁，再这样下去，以后有他的苦头吃。
关小妈心里给女儿下了断言，心里到底还是牵挂。
等他再回来，我们一起和他好好讲讲，可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啊。
关想爸连连点头，正要附和，突然闻到一股糊味，才想起来煤气灶上还烧着菜，急忙冲进厨房。关想妈也跟进去抢救，暂时把关想的婚姻问题搁置到一旁。几天后，肖杰出差归来，第一件事是邀请关想和他母亲共进晚餐。关想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家长，满心的忐忑已经写到脸上。肖杰让关想不要紧张，只是简单吃个饭，互相认识一下，并无其他含义。肖杰说得轻松，关想却明白言下之意，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他的重视。关想打起12万分精神来对待这次会面。令他欣慰的是，虽然肖杰妈和李林妈一样都走贵妇路线，但是肖杰妈比李林妈强100倍，见面礼就是10000的现金红包，外加一枚香奈儿最新款的胸针。至于关想的工作和父母，肖杰妈兴趣同样不大，她反复叮嘱肖杰要和关想好好相处，凡事要让着关想，如果关想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告诉她，她去教育肖杰。一顿饭吃的是其乐融融。上甜品的时候，肖杰接到医院电话，有其他医院误诊的小狗转院过来，关想让肖杰先过去，他负责送阿姨回家。目送肖杰远去，肖杰妈笑容依旧，只是眼神里突然浮现出一丝意味不明的光芒，让人读不出他此刻的心情。仿佛无意间挑起话头，肖杰妈神色温婉，关想，我挺喜欢你的。关想微微点头，谢谢阿姨。肖杰妈的笑容幽暗，口气却越发温和。本来这些话不该第一次见面说，但是既然咱们有独处的机会，不妨一并说了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一定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见关想神色拘谨，肖杰妈轻轻拍了拍关想放在桌上的手。别担心，不是什么坏话，不过是几句大实话。有道是先小人后君子，咱们先把话挑明了，以后才能更好相处，不是？肖杰的父亲天生长相出众，气质又是风流倜傥，就算没有人民币加持，也有无数异性一见倾心。肖杰父亲偏偏又是个多情的人，这几十年来 有过瓜葛的女人能有三位数，可萧杰妈依然是除了她妻子外最重要的那一个。关想相信，萧杰妈凭借的恐怕不只是美貌和儿子。